主后2008年3月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红牧师，讲道题目皇家婚礼之歌。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
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我引，道路被铺平，十年光辉向你。
主，我是软弱及无助。
主，我是软弱及无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用祷告的手来到你面前，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恳求你。主，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唯有依靠你才能够得胜，唯有在你面前我们才能够得胜再得胜。主，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你就垂听我们祷告，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摇动你，使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震动震撼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世界。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使我们归向你，单单侍奉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个礼拜这个进入到诗篇第45篇。好，今天45篇这个圣经里面要跟我们谈到关于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庆典来诉说这个皇家婚礼的这个事件。我们先来读圣经节， 今天的经节哈有17节，蛮长的哈，所以我还是希望我这个我的右手边这一边人读单数节，我这个左手边的人读这个双数节。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预备，来，我心里涌出美词，可能这个有一点点啊，对，好，来预备，从这个最下面好，来预备，来，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块手笔，你比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第三节，第四节，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第十节，女儿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十二，来，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三节，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第十五节，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四十六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一起来，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好，这个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家，这个皇宫中结婚的情境。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从一到第九节都在谈论到关于王他的威严跟这个他的美他的这个能力。那从第十节以后，他就在这个提到关于这个皇后的美丽，别人怎么羡慕她，别人怎么爱慕她，甚至来送礼这种情境。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要结婚，我们都怎么样，会不会快乐可能想要结婚的人都忧愁为什么我还不轮到我，对不对甚至常常我们为因着别人的婚礼我们很快乐这个礼拜四这个纯仪跟这个季金要订婚的时候大家都很快乐的为他们唱这个祝福的歌当我们看见别人这个要结婚的时候，那种喜悦，那种欢乐是从我们的表情和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结婚是一件快乐，但是如果你亲自临在这当中这件事情真正是临在你的生命当中，感觉是快乐但是你有没有还没结婚的问问看已经结过婚的人，他们在要结婚的那一段时刻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最近的这个桂圆你可以问问他大概那时候要准备结婚的时候那种心情你可以有机会问问纯仪他们在准备订婚要结婚的时候那种焦头烂额跟意见不相同跟很多意见这个相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其实婚礼看起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需要怎么样，需要重新来定位自己跟委身自己在这个新的契约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所以在今天的四十五篇里面那谈到这个婚礼的时候也谈到这个是说到这个这首诗歌可能是大卫王朝里面所罗门为所罗门所写的一个诗篇，也就是一个婚礼的诗篇。他谈到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权贵他的能力然后呢也提到什么，提到这个他的宝座永永远远这里讲到这个的时候，或许你说所罗门王的这个权贵真的直到永远远吗这里其实还有很深的含义，等一下我们会再谈到。那我们也从这个其他经文里面可以谈到这个人们如何来谈到这样的权威跟这样的能力。在诗篇97篇里面他提到说，一切拜偶像的人都要受辱， 快要学成的人都要蒙羞，万神都要匍匐在上帝的面前。这正好说明这个他在讲永永远远这个王的全能是在指上帝的全能。那第二个，他在这个诗篇102篇里面也提到，他说你在远古创造大地，你亲手创造了诸天，是在说永永远远的全能是要讲上帝亲自在以色列人的王宫里面来当王。第三个，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他有提到，他说上帝要差遣他的长子到世上来，又说上帝所有天使都必须拜他，他又说主啊，起初你创造了地，又创造了天，天地都要消失，而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一样破旧，你要把天地卷起来，像更换旧衣服，你却始终如一，永不改变。他这里讲的永永远远的权威跟全能，正在说明上帝的能力从过去今天到永远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皇家的婚礼的时候，他在称颂的不是只有以色列这个王宫的事情，是包含着上帝亲自降临成为登基成为他们的王。那在这个婚礼里面也可以说到上帝与人立约的关系。那我们看见诗篇里面，其实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很多关于这个结婚的事情。如果你看这个诗篇，或者是雅歌，或者是何西阿书，或者是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如何与人建立像婚约的关系。这个婚约的关系不是只有限制在人跟人之间，而是什么？而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是上帝与人立约的关系。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诗篇或者是雅歌书，有人很喜欢看雅歌书，他说好肉麻，这个肉麻里面正在说明神跟人的关系就是这么亲近。就像夫妻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五伦里面，哪一个是最亲密的？夫妻，我相信你绝对不会，现在长大以后绝对不会在你的兄弟之前这个袒胸露背，对不对？很少了，不敢了，也不会在这个父母亲面前脱光衣服了。但是怎么样，你会在谁的面前？在我们的另外一半，有婚约的另外一半，我们怎么样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在这讲这个婚约的时候，正说明的神跟人的关系，神要以永远的爱跟永远的约定来爱你。所以在这个皇家婚礼里面，正说明上帝亲自临在这个登基在以色列的这个王宫当中来亲自掌权。虽然他算是看起来像是这个大卫或所罗门王或谁来登基，但是正要说明的是神亲自临在这当中登基作王，也就是跟以色列人民的关系是永永远远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爱他的子民，甚至用婚约的关系，通过婚约的关系来爱他的子民。但是他的子民如果背叛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婚约也有可能像在今天也有可能是经营的不好，或者是有一些不能够这个互相沟通的很好。但是上帝说我依然爱你们，他用背弃以色列民背弃神的关系，上帝说我依然要用爱来爱你。所以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里面来看见这个上帝怎么样爱他的子民。虽然这个是一个婚约的关系，但是上帝依然用爱来爱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那个何西阿书里面，他说上帝呼召何西阿先知来娶这个淫妇，在当时候的妓女。他说但是这正要说明上帝要来审判以色列，要告诉以色列他们在婚约里面的背叛，他们跟神的关系里面的背离。所以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里面看出上帝如何来爱他的百姓。上帝呼召何西阿这个先知去娶一位淫妇， 很难想象哦，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上帝却要表明他的心意，让人来明白上帝通过这样的婚约里面，虽然是一个婚约，但是是不背离的，他依然爱他，只是要提醒他们在婚约里面的背离。好，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好，在何西阿这个娶了这个哥篾以后，他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取名叫耶斯列。这耶斯列的意思很简单，他说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亡。如果你看列王记，你就会知道有一个王，他什么，他娶的这个这个耶洗别，然后呢他为了在这个得到这个葡萄园，所以呢这个上帝使他在什么，使他的手再一次经历了这个灾难。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家，他们你可以从列王记里面看到以色列他们的每一个国王，几乎每一个国王最后他讲他世纪的最后都说一件事情，因为他跟他的列祖做同样使得罪耶和华的罪，所以上帝必要惩罚他们。所以你每次看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快被灭亡，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所以在这里上帝通过先知再次提醒，上帝要用爱来爱你，用立约跟你有一个好的约定，但是你们背的时候上帝就要审判。在这里上帝提醒这个以色列家，以色列在当时候从所罗门王以后就分裂为北国跟南国。那这一个在讲以色列，在讲北国，他在主前721年上帝就使他被亚述帝国所灭，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竟都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你看以色列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朝，大部分的国王都是做背离上帝的事情，他们敬拜其他的偶像，他们不把耶和华摆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去敬拜别的神，去看见这个世界的荣华，去敬拜这个巴利，去敬拜这个亚斯他路，就是这一些与神跟这个生殖神，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更丰盛，所以他们去拜这一些神明，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上帝所要赐给他们是更丰盛的。第二个，他生了一个女儿，给他叫做这个罗路哈玛哈，就是上帝并不再怜悯他们。上帝再次要提醒他们，他们的背离，上帝提醒他们，他们的这个转向不敬拜神的事情。第三个，他们给他第三个再生了一个孩子，给他叫做罗阿米，就是非我的名的意思，就是上帝似乎要弃绝他们，认为他们不再是我的百姓。虽然这是一个提醒，但是上帝通过这样来告诉他们，当你们背弃的时候，上帝的爱其实依然爱你们。好，所以虽然这里他说罗阿米，因为我不做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上帝，是上帝再次通过这个亚述帝国来进到这个以色列，让以色列灭国，让他们知道神在这里还是要掌权，神通过其他的国家非敬拜他的国家进到这个以色列将他们灭亡，是要再一次提醒以色列背离的事情。我们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有些时刻也会背离神，似乎神就离弃了我们，但是神会对我依然对我们说，我要用我的爱来爱你们，这个爱是永远长存的。皇家婚礼里面虽然一个婚姻是那么的快乐，但是我们再一次要知道上帝的立约是一个永远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要顺服跟圣洁的婚礼，在婚礼当中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做一个顺服的一个个体，来与对方做一个好的连结。我们常常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婚礼里面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哈，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啊，这如果看到这里，很多人都用到这里而已哈，下面就不使用了哈。很多先生都等到这里，他说：“哎，你看，圣经说啊，这个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怎么样顺服主哈。”他说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他们都强调什么？前后两句哈，哎，这个觉得哎，我就是这个家庭的头哈。但是啊，这里正好啊，这里经文啊，不是读到这里哈，经文要把它读完哈。再接下来就说什么？他说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很重要哈。那个这到这一句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他牺牲他自己，爱每一个百姓，爱教会，甚至到怎么样？甚至到牺牲自己。啊，婚姻里面啊，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啊，不是只有看了这个啊，这个后面那句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用这一句哈。圣经常常被这个断章取义使用，都是这样哈。哎，看了一句，哎，这一句最好，然后怎么样？就取这一句而已哈。要看整个大意里面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整段里面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他说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没错哈。但是啊，这个丈夫要怎么样？要做引导的工作，要做这个关怀，要做更多舍己爱这个人，直到怎么样？没有看到自己，就像基督一样哈。所以这就是婚姻的关系。婚姻好，当我们在誓约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个结婚过的人还记得誓约吗？你的誓约，很多人还没结婚参加过婚礼，对不对？你们有听过都说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的对方生病怎么样，你的家族怎么样，要怎么样？要爱他，对不对？永远的爱他。但是啊，过完婚礼那一时刻之后，快乐的时候就什么？早就忘光了，对不对？早就忘记了哈，但是这里要正好说明的，皇家婚礼里面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庆典，婚姻虽然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正像这个婚礼一样，神要让我们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所以下面那一句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爱到怎么样？看不见自己，看到爱到看不见自己，不是只有哎，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决定，什么事情都听我的，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在这个2000年前这个时代，当然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基督他也在这个时刻要学习当时候的风俗习惯，要叫妇人来顺服丈夫。但今天是一个21世纪的社会，大概是男权女权一样重的时代，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跟彼此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婚姻里面是一个互相连结的。那我们知道在婚约里面，双方要学会有责任，互相有责任。有些人说哎，这个反正啊，我顺服就好，其他都是你做，这女生也会这么说，哎，反正都交给你了，我嫁完就交给你了。哇，找到一个长期的这个铁饭碗，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是彼此要有责任，彼此要怎么样？彼此要互相来负责任，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不是自私自利。再来是要学习尊重，彼此学会尊重，因为互相尊重是知道对方的心意，彼此尊重是要学习如何来爱对方，也知道对方他的心思意念，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彼此珍惜。有句话说啊，这个因怎么样？因爱情而结婚，然后因什么而离婚？现在有些时候是因金钱而离婚， 为了钱打个变个戏啊，然后最后呢就离婚哈、啊。我们因爱而结合哈、啊，但是不要因什么、啊，不要因这个外在的物质，让我们破坏了这个婚啊婚姻的这个誓约哈、啊。所以再往下一章哈、啊，你会看到哈、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如何来珍惜对方哈、啊。我们两个人恋爱了那么多年，然后再因为一个观念就打破了哈，实在是很可惜哈。所以这个我在这个纯以的订婚上面我也说过哈，这很多年轻人大概也没有听过啊，结婚会因为什么挤牙膏而离婚，知道吗？很好笑对不对？啊，怎么那么好笑哈？但是啊，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哈，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或许你们因爱而结婚，但是因小小的问题而什么而离婚哈，很可惜，因为我们没有学到互相珍惜。皇家婚礼里面正说明的，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我们跟神定了一个很好的约，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愿意来委身在神的面前，但是因着小小的我们在教会里服事的冲突，因着我们小小的一个意见，我们就不愿意彼此顺服，我们就不愿意彼此来珍惜我们的同工，很可惜。甚至有人因此想要离开教会，那更是可惜。所以我们要因着神给我们的这份爱，我们要学会彼此来分享，要彼此能够感恩，学习啊对方所做的，学习去啊感谢对方所为我付出的。不是只有我，只有你做了别人看到，而是你要去学习感谢对方为你所做的每一个点滴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当你不会转向去看见别人为你所做的，你就永远会觉得我要的不够，我需要的不够。学会去感恩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婚约里面，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学会上帝所给你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这个信仰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感谢过神。这个礼拜三哈，是这个大学联考这个这个发放成绩单的时候哈。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弟兄，他也在别的地方当小组长哈，在高三哈。他那一天快下课的时候就哭着进到办公室哈。他进来就一直哭哈。我们都搞不清楚哈，但是我们心里有数哈，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他这次联考的分数达不到他原来预计所想要的，所以他就哭着进来哈。牧师长才问我说：“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哈？”我只好在那边陪他谈话。他一直在诉说一件事情。他说：“我祷告很久，然后努力很久，我也每时个时刻做各样的服事，我也做非常好的这个祷告，我也祷告了很久。”求上帝让我这一次的成绩能够很好，但是这一次成绩出来没有达到那预期的，他非常的难过，走进办公室不断的哭哈。所以我们需要想一想，或许上帝好像没有听到我们所要的，上帝或许没有听到你要的，那是你想的。但是我跟他说一件事情，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在这过程里面常常给你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感恩的事情？或许你考的是六十几分，没有达到你一起要的，但是你有没有感谢上帝，他让你在这过程里面，在这考试之前是有平安的，因为你他所赏赐给你的，你有没有去感谢上帝？还是你只看到你要的？”我们常常都用我们的眼光去看我们要的，却忘记了神所给你的。我说你要去学习上帝所要给你的是什么，学会感恩，而不是不断的埋怨跟看见自己眼光所要的。婚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常用我们的标准来看对方，我们用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同工，造成了我们彼此之间的隔阂跟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感恩的是上帝给我们这个 team， 上帝给我们这个团体在这里为了要做什么。 互相包容，学会彼此谅解，体会别人的心，学会一个体会。婚姻里面就是要去体会，要去包容。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有很这个自私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许你这个时候没有达到，但是不表示什么，不表示就没有。有些时候我们是用太专注自己的眼光来看对方，所以造成什么，我需要，我要，我没有得到满足，那是一种自私，一种没有去了解对方的心意。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通过这个婚礼，通过这个约定，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同侪，跟我们团契，要知道互相彼此相爱。就像耶稣对我们说的，要彼此相爱。上帝也说，我用真诚的爱来爱你们，我们也要以爱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说到提到转向生命，往上前一个哈，诗篇四十五篇里面，他讲到这个新娘子可能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这首诗歌可能用于外邦通婚时的唱的歌。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里他所要代表的是，王是一个上帝的角色，王后是代表上帝的百姓，皇家的婚礼里面正代表着上帝跟他的百姓的立约。王的威严被称颂，他蛮有真理，有谦卑，有公义。他的这个箭，他说快如风啊，他射进仇敌的心，非常的准确。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思考的是什么，他要给我们的他已经预备好。他也说到，上帝是一个权柄永永远远被称颂的人。再说到，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神，是一个那么有权威、有权贵、有能力的神，今天我们跟他立约，今天我们是他所娶的新娘。如果你有机会看第十节以后，他说什么？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经文。他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太太的名必来送礼，然后呢，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跟随她的陪伴的童女也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就正像我们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皇后一样，我们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子民，我们被羡慕。我们今天进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坐在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我被与神立约，我是神的新娘。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因为你已经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那个皇后，你已经得到那个恩典，进入神的国度的那种新娘的角色？还是你还是觉得刚无？我常常说，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就赏赐给我们他上帝国的权威。今天婚礼里面正说明，上帝他与我们立约，我们就像他的新娘一样，来享受在神国里面的喜乐。你感受到了吗？还是好难哦，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要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想追求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与你立约，你就享受到这个神的果。他说你要怎样？你要被羡慕，你要去人们羡慕你，你要告诉人在这王国里面的喜乐。我不知道你有拥有这个信仰喜不喜乐哈？或许你还觉得很沉重哈，出去最好不要别人告诉，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哈。有没有这种想法？有哈，或许你会觉得很羞耻哈。但是你今天这个皇家婚礼里面正说明着，上帝呢就是那个王，我们就是那个新娘，我们每个人都 跟他立约，享受在神国里面皇宫里面的喜乐，要让人羡慕。因为当你相信的时候，神的国就赐给你。民间宗教信仰里面还在努力，我要积多少功德，捐多少钱才会积到多少的功德，做多少好事才会怎么样，才积到那个点数，然后才可以享受那个另外一个国度。在神的王国里面，你已经成为一个皇后的角色，你被娶进皇宫里面，享受跟神国里面的喜乐。我不但享受到了没有，但是我看你们好像似乎没有，大家都还很忧愁，真的吗？是这样吗？好，记得当你与神与你立约的时候，当你愿意转向神的时候，你就享受到这个王妃的这种身份。我不知道你享受到没有，还是你还在考虑，真的吗？有这么好吗？是的哈，因为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得到天国的钥匙，你就得到神国给你的祝福。我不知道你享受到没有，但是你要转向他，你要告诉人在这里面的喜乐是什么，跟人家分享在王宫里面的美妙。他说当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就怎么样，人就向你敬拜，人就怎么样，把礼物献在你面前。当然不是真的献在你面前，而是说他就羡慕你这种身份跟这种荣耀，转向他，让你成为上帝的新娘。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份新娘的荣耀。最后他说应许的赐福。我们等一下唱的是这个这个另外一首诗歌。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他说应许的祝福，他说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做全地的王。他说怎么样，我必将人民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来称谢你。我不知道你享受到这个没有。他说当你立约的时候，当你与神立约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在你生命里面。昨天前天我跟这个跟大学生上课，刚好在放这个新楼医院放的一个做的一个 CD， 在讲马雅各医生来到台湾的时候，然后里面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个高长，台湾的第一个这个传道士，当他被陷害的时候，被污蔑的时候，他去这个告诉当时的衙门，没想到这一告不成，还被怎么样，还被抓去关。关了50天，出来他依然为神的国传福音。我们看见他的后代子孙在台南区，他多有他的祝福临到他的子孙。高俊宇牧师，我们说是可以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先辈，一个精神支柱，当他为了人权私闯失明者的时候，他被关，他无怨无悔，他出来一样为神传福音，他不觉得这是羞耻，他是真正成为上帝的新娘。我不知道你要愿不愿意当为上帝的新娘，或许很苦，或许别人会觉得很怪，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当上的新娘，是你在上帝国度里面的喜乐。我不知道你享受到这喜乐没有，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的新娘，皇宫里面的皇后，因为神的国度就是这么丰盛。希望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你，或许很难，但是求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安静心来祷告，然后安静心来唱这首诗歌。
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 要奉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他想被恶意但无悲不平，是你我归向你，
可以跟神祷告，求神来帮助你。或许你还没有决定，或许你的心还是很复杂，或许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求神来帮助你，让你有信心来信靠他，成为那个美丽的新娘，美丽的皇后，可以享受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神说，当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神永远用他的爱在爱我们，我们一起自己为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立定我们的心意，一生跟随主，成为他最美丽的新娘。我们在里面自己可以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一生的路程当中能够与神同行，好叫我们成为那美丽的新娘，让众人来羡慕，让众人看见就喜悦，让他们愿意来因着你的这一个美丽，因着你所行的，让他们愿意也进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让他们看见神在你生命的改变，让他们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大作为。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些时候没有力量，有些时候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害怕恐惧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讥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有信心，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坚定信心，成为你的心腹，让主你所喜悦。主帮助我们众兄弟姊妹在你面前所行的道路，让他们一生的所行的道路成为众人所欣赏的，众人所羡慕的，也他们愿意进到主你的国度里面来，成为这样的新娘。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新娘，让我成为这样的皇后的那种艳丽。主啊，让我们说做的真的能够高举你的圣名，使人得着，也使人看见，也使人能够赏心悦目愿意跟随这一条路来成为进到教会里面来认识你，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或许我们有些时候信心坚定，但是我们时候信心不足，求神你帮助。主让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上面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新娘，让我们一生所行的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来互相请安，好，来。
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三的祝福。